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11月22号，公元2012年1月15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两周要闻回顾。下面请收听两周要闻回顾。
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传授第32次十论金刚大灌顶法会的达赖喇嘛尊者3号特别向聚集的10000多来自西藏境内的藏人开始演说。达赖喇嘛尊者强调，境内藏人才是西藏真正的主人。尊者说，
西律加什么地的忙地差地啊，真正印度地差的人呢，强子地的全是他不配。
绝大多数藏人在西藏境内，因此你们是西藏真正的主人。你们生活在西藏的藏人没有自由，作为藏人自然热衷于本民族的宗教文化和语言，如同汉人热衷于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一样，印度不仅热衷于自己的文化语言和文字，同时还做到了完好的保护。其实我们藏人也有这个权利，但却受到严控。从1959年算起，这种严控持续了52年。西藏安多和康区遭遇同样的困境也有60多年，这可以从1949年算起。尽管如此，你们为自己民族的宗教和文化克服种种困难，以顽强的勇气坚守信念，因此你们是西藏真正的主人。
印度熊本那边团呢，他说是人数新鲜，代表印度站呢，就是第一场呢，他过了队，强子弟弟，团结大鼓下的一样的。
达赖喇嘛尊者对境内藏人的赤诚之心和勇气给予了赞扬。尊者说，如今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这个世界上得以延续，也赢得世人的关注，同时也让中国政府不得不去关注，这都是靠境内广大藏人的赤诚和勇气得来的。未来雪域西藏民族和起文化是否存在，也都要靠境内广大藏人的赤诚勇气和办法。
那他妈的下地做西律家是没忘记当发生的宁度他不是他提着了呀，吐这个药了吧。
尊者说，就西藏问题而言，很明显是源于无明。有权势的中共官员不了解西藏真正存在的问题，也不熟悉西藏的历史，更不认识西藏渊博的文化，同时也不关注世界的动态。一类人更是刻意闭着眼睛，因此才有了这些问题。无论是谁，在慢慢累积经验和亲眼目睹后，才迫不得已接受事情的真相。例如人类以前从不关注环境问题，但在过去数十年来才开始关注和保护其环境。世界国家领导也对环境采取了相应的保护措施，这些是了解真相的前提下，在进行调查后所做的改变。总之，人类制造的问题都是因为无明或者妒忌、猜忌所致，但这些问题每个人都有能力慢慢去解决，西藏问题也不例外。尽管中共在数十年来一直针对民众、控制媒体并大肆歪曲真相，但是当今很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作家、研究专家开始关注西藏真相，并认识到西藏问题不能靠暴力，而是靠双赢的办法来解决，这就是我们所提倡的中间道路。
可是你让我呢，让家先放下这超过些的就干脆谁都不买的你要这地方去用这个东西。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三号分别向包括中国大陆在内的各地华人和喜马拉雅区域的民众发表演说，并特别对大陆信众强调，自己在过去一直诚恳的努力寻求一个双赢互利的解决途径，并希望大家能够认真观察西藏的现实问题。达赖喇嘛尊者热切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上千名信众，并表示：来自中国大陆的华人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一直坚强不辞辛劳地来到这里，所以在此表达我对你们特别的问候和欢迎。达赖喇嘛尊者呼吁中国大陆人士关注藏人处境。尊者表示，在过去近十年里同很多华人进行接触，其中包括学者、作家、学生和商人，我们谈论西藏问题应该在一个互利的基础上进行解决时获得普遍的赞同和支持。在座的你们也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既然到了这里，就请你们花一点时间观察藏人和喜马拉雅区域民众的现实状况，如果需要进行讨论，我们会安排一切，希望进行认真研究。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九号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正式向近200,000名信众传授了第32次十轮金刚灌顶正行法会。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哦，他这里就在这边地区口流达往女性哎呢平时就是这边吃不香啊。
一般十轮金刚灌顶正行法会在藏历满月时刻传授，今天刚好是藏历11月15号，因此我会以念诵的方式进行传授，如果遇到重要的章节或仪轨会进行讲解。在今天的法会上，达赖喇嘛尊者还向信众传授了菩萨戒和金刚戒，开示大众以发扬利他精神。达赖喇嘛也强调：
平常的一年要搬走，那当中全部查了清，今天可多了，哎呢，马上再说，而且今天给。
现在由于经济有点富裕，所以在喜马拉雅区域和西藏境内有很多人开始打麻将，下很大的赌注，这是非常不好的。然后也有很多人重视金银等珠宝首饰。2006年，自己也曾劝告不要穿戴囊有动物皮毛的服饰，为此得到了西藏境内藏人的积极响应而感到欣慰。有些人虽然穿戴很多珠宝首饰，但内心没有任何素养，这样只能使自身变得更加沉重而已，没有任何的意义。如果听闻可以知道法，也可以去除罪恶，还可以得到解脱的果位，所以内心具有听法的财宝，对今生和来世都有非常大的意义。
特别劝导媳妇儿，特别顶力多了，特别两个人带个头显得素养那些，特别远的是不是这样。
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从本月1号开始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传授的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10号圆满闭幕。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并接受了由法会筹办单位和信众联合供奉的永驻长寿佛事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十轮灌顶和白度母长寿灌顶后，向信众表示：
就是在推举法轮，那是我母亲的人，往要求到我，恰恰的推举，我来给我上不中。
到这里已经圆满传授导师世尊佛的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所以我个人也随喜自己的功德。随后还向信众传授了白度母长寿灌顶，前后都很圆满。虽然在这次法会上聚集着很多信众，但是大家都非常安静的听法，尽管聚集的人口之多，所幸也没有发生任何大的争执等不吉祥的事情，但不幸的是有些人则因病身亡。总而言之，时常要想着佛法的修习，时刻观想佛教空刃剑和菩提心是极为重要的。
强迫的你是造了就呗，成就生，哎，那啥么东西，他得看气息的下，这是吧？
来到菩提迦叶接受十轮金刚灌顶，许诺要念诵佛教经文之外，最主要的还是观想空正见和菩提心。达赖喇嘛尊者表示，
上面人呢，啊，你们这一年干没穷的不得一点
不要忘记这几天我对大众的讲解，要牢记在心，好好努力。我个人也很高兴累积功德，你们同样有很大的福报，并累积了巨大的功德，当然是一个善和好的开端。总之，我们能够在同一时间聚集在这一殊胜的佛教圣地，在同一时间观想空正见和升起菩提心，因此它一定会有殊胜的力量。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表示，要求别人要努力一样，我个人也正在刻苦努力。自己是一名佛祖释迦牟尼的比丘僧，身着比丘僧服，所以经常提醒自己是一名佛教比丘僧，并以导师世尊佛的意愿正在努力实践和修习。因此你们也要好好努力，祝大家吉祥如意，扎西德勒。达赖喇嘛最后指出，接下来就会接受永住长寿佛事仪轨，我也会为自己能够成念而发愿，你们也要发愿，因为上师与弟子之间具有清净的心，一定会有帮助。国际藏传佛教协会与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主办者印度阿伦纳切尔邦10号在法会闭幕后，向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授予感恩奖。尊者接受荣誉后，呼吁大众要将佛法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在颁奖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及各地表演队奉献了传统藏戏及歌舞。印度比哈邦首席部长尼迪什库马尔、阿伦纳切尔邦首席部长纳本图吉、藏人行政中央首席部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彪巴次仁等为首的很多政要出席了仪式。藏传佛教萨迦派法王达赤仁波切在仪式上宣读了颁发此奖的意义。达赤仁波切表示，这项荣誉是所有藏传佛教追随者感恩达赖喇嘛尊者为众生获得殊胜果位，传授了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阿伦纳切尔邦首席部长纳本图吉发言时表示，能够参加第32次十轮大灌顶法会并能拜见达赖喇嘛尊者感到非常荣幸。达赖喇嘛尊者是慈悲的象征，是世界人类的和平导师，能够获得尊者的接见并能聆听尊者传授的殊胜法会，更是此生最大的福报。比哈邦首席部长尼迪希库马尔致辞时表示，菩提迦叶是佛陀成道的殊胜圣地，达赖喇嘛尊者能够亲临此地为大众传授十天的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让众生获得了殊胜的加持。而菩提迦叶作为比哈邦的一个神圣之地，尊者的驾临及传法也给比哈邦和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利益。达赖喇嘛尊者的和平与非暴力以及慈悲的教诲，让我们在社会上消除冲突，广发菩提心，带来了新的动力。因此以颁发这项荣誉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我们印度官民的感恩之情。第32次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筹备小组首席执行长阿伦纳切尔邦旅游部部长白马康卓也发表了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说，并向达赖喇嘛尊者颁发了感恩奖。
达赖喇嘛尊者接受荣誉后开始演说，强调聚必有散，但来自63个国家心向佛法的信众聚集此地，结下了殊胜的法缘，因此必须要将佛法教义实践在日常生活中。达赖喇嘛尊者表示，短暂的相聚增添了新的感受，回去后则变成回忆是不行的。我这次讲授的佛法，很多人都已经基本上领悟到了，因此将其作为种子，并继续休息和念诵经文，然后将所学到的付诸行动。达赖喇嘛尊者最后以自身经验呼吁大众要实践佛法空正见和慈悲心，并强调这对克服一切困难有巨大的帮助。设立在南非的甘地基金会派基金会的发言人，同时也是圣雄甘地孙女的艾拉甘地，特地到菩提迦叶向达赖喇嘛尊者授予甘地国际和平奖。来自全球各地的15万多名信众通过鼓掌和呐喊，热切祝贺达赖喇嘛尊者获得这一国际大奖。
International Award for Reconciliation and Peace to His Holiness。
艾拉甘地在颁奖仪式上表示，今天能够来到这一佛教圣地，万分荣幸地向达赖喇嘛尊者颁赠甘地国际和平奖。
You have been and continue to be an inspiration。
甘地基金会是为了赞扬和认可达赖喇嘛尊者一生致力于全球实现和平、创造和谐社会、人类幸福等事业做出贡献的伟大成果，特地向尊者颁赠该组织最高荣誉甘地国际和平奖。达赖喇嘛尊者在接受甘地国际和平奖后，向甘地孙女艾拉甘地回赠了一尊释迦牟尼佛佛像，并高度赞扬印度圣雄甘地所提倡的和平非暴力理念。尊者表示，跟其他宗教导师一样，每个人都知道佛祖释迦牟尼，他跟其他宗教的导师一样非常伟大，他是爱与慈悲的象征，而菩提迦叶正是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及成佛之地，因此在这一殊胜的佛教圣地能够在圣雄甘地孙女手中接受甘地国际和平奖而感到万分高兴。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超越宗教世界伦理》10号在菩提迦叶举行了揭幕仪式。美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执行主席、好莱坞著名影星理查基尔主持了新书揭幕仪式。理查基尔表示，10年前达赖喇嘛尊者著作的《新千禧年的道德伦理》这本书成为最畅销和最受欢迎的书籍之一，给人们带来了很多帮助。这次尊者著作的新书《超越宗教世界伦理》是新千禧年的道德伦理更深层的延续。在理查吉尔的提醒下，达赖喇嘛尊者为这本新书进行了揭幕。达赖喇嘛尊者在新书揭幕仪式上开始演说时，简要介绍了这本书的内容。尊者说，这本书不与宗教融合，以伦理强调母爱的伟大价值，呼吁人们超越宗教，从生活中找到快乐的根源，远离痛苦。该书也提倡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不管有无宗教信仰或者反对宗教，都要培养一颗关爱众生的慈悲心。
昨天14号西藏时间中午1点20分左右，一名年轻的藏人在阿坝县城高呼口号进行自焚，但随即遭到中共公安和武警的残酷毒打。据一位目击者透露，这名年轻藏人自焚后遭到数十名中共军警的围殴，当时警方还用带有很多钉子的木棒随意毒打，很有可能被当场打死。随后周围民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举行和平示威，要求警方把自焚藏人的遗体留下， 但同样遭到中共军警的镇压。当时中共军警除了向民众发射催泪弹以外，对民众开枪，因此至少有两名藏人被枪伤，其中包括一名妇女，局势进一步恶化当中。本周日1月8号清晨6点左右，42岁的西藏安多果洛僧人索巴在达日县一交叉路口点燃被汽油浸透的袈裟自焚身亡，成为2012年第三位自焚的境内藏人。他在自焚时高声呼喊西藏自由，加瓦仁波切长久注视，同时抛洒了隆达和传单。索巴朱古在传单中写道，自己是为了纪念2009年以来自焚的藏人，为了民族的自由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为了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而自焚的，绝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索巴朱古呼吁藏人们要不分教派和地区，为西藏自由的未来团结努力。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警察立即赶到现场，将已经残缺不全的遗体抬走。达日县上千藏人聚集在当地政府门口，要求归还索巴朱古的遗体。政府迫于压力，在几小时后将索巴朱古的遗体交给了他的家人。
此外，本月6号西藏安多阿坝的丹尼和次珍点火自焚。现居住在印度的西藏僧人刺绣引述境内可靠消息向本台介绍说，6号西藏时间下午2:40左右，西藏安多阿坝县城再度发生藏人自焚事件。据当地藏人透露，两人年龄均在20岁到30岁之间。为此，藏人行政中央发布新闻声明强调，中国政府必须为西藏自焚藏人负责。此外，流亡社区最大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青年会表示，非常敬佩自焚藏人的伟大精神。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发表新闻声明，对本月6号西藏安多阿坝两名藏人自焚和8号安多果洛达日县高僧索巴仁波切自焚表达了深切痛心。声明强调，西藏境内的藏人纷纷选择自焚，完全归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中共必须要承担全部责任，并要求改变对西藏现行的治藏政策。
美国外交部女发言人维多利亚·努兰于本周19号就今年1月连续发生的三起藏人自焚事件发表声明，表示华盛顿当局对此极度关注，并指出自焚藏人的行动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对中国政府无视藏人基本人权的行径已经非常愤怒和绝望。努兰表示，华盛顿当局认为中国错误的治藏政策适得其反，所以呼吁中共改变其治藏政策，尊重人权，同时允许外国记者和外交官进入西藏，了解和报道真相。此外，德国联邦人权专员马尔库斯·洛宁就藏人自焚事件提出了严重关切，并要求中共政府重新审视治藏政策。德国西藏倡议组织于本周4向德国联邦人权专员马尔库斯·洛宁呈交了一份有19000多人联署的请愿信。当时人权专员马尔库斯·洛宁表示，随着中国政府的镇压，境内藏人被逼无奈的这种选择或做法是不会减少的，因此中共政府了解基层藏人所面临的困境，调整相关政策是极为重要的。本周20号，西藏人民议会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日前西藏境内再度发生了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其中安多阿坝和果洛三名藏人自焚身亡。而在去年10月15号自焚的阿坝僧人诺布詹堆，2009年被捕的康区德格江达地区的藏人政治犯诺拉和布鲁相继过世的噩耗也传出境外。西藏人民议会表示，境内藏人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表达诉求，这样的勇气清楚地表明了中共无法用暴力来阻止西藏的抗争，并指出中共在西藏造成的生灵涂炭导致藏人们接二连三地以自焚的方式来进行抗议。西藏人民议会强烈呼吁中共停止对西藏各地，特别是发生自焚事件的地区进行的镇压， 而是该找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聆听自焚藏人们以这种极端方式所呼喊出的诉求，改变错误的治藏政策，并允许国际独立团体和媒体进入事发地区了解真相，同时呼吁所有民主国家和联合国向中国施加压力，敦促中共认真地实施自己的宪法，给予藏人们应有的基本人权。
通过录影控诉西藏无自由状况而曾多次遭到中共当局拘押的西藏青年作家戈尚次成，笔名吉仓达密，近日正式被中共判刑。现居住在印度的藏人戈尚丹曲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曾两度遭到中共公安拘捕的西藏青年作家戈尚次成被非法监禁长达一年后，上周五30号，戈尚次成的父亲和有关家属到甘南州合作市进行探监时被禁止探监，并向戈尚次成的父亲递交了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其中以指控煽动分裂国家为罪名，对戈尚次成判处了4年有期徒刑。
中共当局驻派在西藏自治区比如县格鲁派寺院达木寺中的民主管理委员会不久前将该寺中曾经去过印度的多名僧侣驱逐出寺院，并且开始保管寺院的财产、佛像甚至公章。这些粗暴的政策引起了僧众们的强烈不满。这一民主管理委员会从剩下的僧侣中选出2人帮助他们工作，但遭到2位僧人的拒绝。之后僧侣们以要回家过节为理由向民主委员会干部请假，同时表示因为寺院的年长僧人们已经被驱赶，年轻僧侣没有能力管理寺院，所以过完节也不会再回到寺院。僧众们离开前只留了一位守护佛像的僧人，而这位僧人也在几天后将钥匙交给民主委员会，表明了自己没有能力看守佛像后离开了寺院。
为了聆听达赖喇嘛尊者在印度菩提迦叶传授的十轮金刚大灌顶法会，上万名境内藏人蜂拥赶到印度，其中很多藏人诉说在中共统治下遭受的各种苦难。一位叫去吉玉扎的西藏安多加绒地区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各地的教育状况非常严重和恶劣，尤其是加绒地区的教育情况。他说，比如我们加绒地区来讲，在过去30-40多年里，连一名学生都没能培养的地方也很多，当地根本没有藏文学校，20多岁的青年人几乎100%为文盲。安多加绒地区的各学校中被禁止教授藏文课程，都是汉族教师，而这些教师却经常喝酒、玩牌、打麻将等，根本不在乎学生们的前景。其中大部分教师是当地汉人干部的亲属或没能考入大学的子女。中共驻藏干部的主要工作和任务是强令藏人反对和污蔑达赖喇嘛尊者。曲吉玉扎表示，中共官员的主要职责是强令民众要反对达赖喇嘛和树立中共国旗，并为此进行拍照和录像后向外制造藏人爱护中国共产党的假象，如果有人进行反对会采取武力镇压措施。他还哭诉说，没有任何一名藏人愿意在自家屋顶悬挂中共国旗，当看见中共国旗时心中就会涌起一股难以克制的疼痛。
本月9号星期天半夜，西藏安多夏河县阿木区呼藏人工布加和古贡次人在工布加的家中遭到当地公安和武警的逮捕。中共武警从工布加家的窗户外向屋内射击，35岁的古贡次人被子弹击中，当场身亡，而同是35岁的工布加则遭到逮捕。西藏时报引述境内藏人提供的消息表示，中共最近开始在阿木去呼一座被当地藏人视为神山的山脚下修建机场。中国施工队工人的2顶帐篷被偷之后， 当局怀疑是工部家和古宫次人所为，因此在本月9号晚间枪杀了古宫次人，逮捕了工部家。当地藏人获知这一消息后，愤怒之下冲击了当地的公安局，并砸毁门窗。之后下河县当局派遣大量军人和警察包围了阿木去呼，试图抓捕参加抗议的藏人，结果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多名藏人被捕。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